锚电熟师。跨出了霞龙市的骡车，我和 M 君走进曲阜县城的一家锚店。雷鸣惊耳的轮声在街头寂灭了之后，我的被扰乱的心才渐渐地平静了起来。18里长途的车行的颠顿，在一个缺少坐这类古车经验的人来看，虽说充满了异样的情趣，然而身体也够疲乏的了。黄沙轻轻扑面的时候，使我们想到托尔斯泰的风雪。沙尘与雪片，罗马与驿站马车，暑气逼人的永昼与黑茫茫的长夜，无不有几分相似。幸运是我们没有迷路，而且终于安抵旅社了。旅社对于一个辛劳的客人，有时他需要他一如沙漠中的绿洲。我们望见那小小的铺面，横写的白字招牌，和那店主和蔼可亲的脸，身心便轻松了许多，不由得发起笑来。伙计一面给我们搬运行李，一面也望着我们默默微笑。因为我们在进城的时候各买了一顶尖顶六棱的农民篾笠戴在头上，面貌又稍稍离黑，宛然两位屈部土著，不过身上仍旧穿着衬衫和西服裤子，遂形成一种古怪的装束。我们的宿舍是一间像佝偻老人似的茅草房，里面的大小类似船棚，窗户大约是为了充分地吸收空气起见，采用十分简便的建筑法，把几根木柱很稀疏地嵌在墙中间，绿豆营和饭营自然便开启队伍，袭进这没有防御工事的要塞，钉在墙上各处。幸会所致，他们也不惜翱翔着扰乱室内宁静，窗户的木栏又是热气输入的最便利的孔道，把屋子变成了火上的蒸笼。一张条桌和两张大床已经占据了全屋面积3/4，人只能在床桌之间伫立或者坐下。我们匆匆把一切安置妥当，洗洗脸之后，夜色却漫不轻移地笼罩上来了。伙计拿进来一盏煤油灯，照着我们吃干面包当晚餐。这时蚊子也趁机成群嗡嗡地从窗下钻出来，忘记了带蚊香，想不出什么驱蚊的方法，只好硬着头皮任凭它们狂吮。汗水将我们的全身都湿透了，脱下衬衫仅穿着一条短裤，这样反而给蚊子以更多的更好的机会。后来我和 M 君一个端着灯，一个拿了两个凳子逃到院中来了，一方面是蚊子的进攻太猛烈和热得难受，一方面是由于 M 君突然发现了满墙的臭虫的血迹。大家都知道急令睡，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谁也不会得安眠，反不如趁早迁避到另一个安全地带去。但是那小院中因为摆上了几盆花，所剩的空隙已经不多，这时却早有一个人光着臂膊铺了一床席子躺在那里。伙计， M 君大声叫喊着，不去分辨是谁，意思是让他挪开腾出一点地方来。那个人并没有睡着，正在扇着芭蕉叶，毫不理会。 M 君继续着命令，伙计起去，我们要在院子里坐一坐，房子太热。俺不是伙计，一个倔强的回答从地下跃起来。我们把灯放在花盆边的凳子上，才看出来对方是个头上盘着辫子的白胡子老头。 M 君很难为情，借故走向街门去了，我却拿了一个凳子打横坐着，在灯下赶着看一本英文的泰山指南。在北平和车中，我都没有来得及看一个外国朋友送给我的这本书。那个老头子显然也是富有好奇心的人，忽然翻身坐起来，鼓着眼睛问我道，你念的是什么书？我正在翻阅着那本书的插图，并没有把他的话听进去。 把你念的书念几句给俺听听，是不是圣书？我们这条街上差不多见天晚上有人说圣书。我把书合上递给他看，他很正经地从裹肚内取出一副老花眼镜戴上，拿过书去，只瞥了一瞥，马上就还回来，翘着嘴很不满意地说，这是洋书，俺不看也看不懂。把眼镜收好，接着又晃了一下他那道士似的脑袋，看样子绝不像农工一类的人物。他的意思之间是我不应该拿和他素昧平生的洋书来刁难他，另一方面则表示着鄙夷的态度。 M 君躲过了刚才误认的自扰，听见我和这位老人说话，连忙走回来了，交着臂蹲在地下。老头的神气并不显得粗野，在我们眼中越来越温文，不过个性很倔强，这大约正是一般山东人的本色。在暗淡的灯光底下，隐约可以看出他饱经世故的三角形脸上布满着忧郁成分，鼻子发红，也许是喝酒太多的缘故。他扇了几下扇子，又问安君道，你们都是学堂的吧？不错，俺们是学堂的。M 君学着山东腔调回答，俺的儿子也是在济南上学堂。老头子表示上学堂的不足为奇，而且这种人是他生平最看不起的。今年杨叔，俺不叫念嘞，俺叫他回来嘞，俺叫他做庄稼，也不叫念嘞，为什么学堂里不念经书呢？为什么一定要念经书？我这样反问道。生存孔子的地方不念经书，他提出一个很冠冕堂皇的理由来答复。 M 君忍不住抿着嘴笑了起来，老头子眼睛尖早已看见了，大声指斥道，笑什么？我问你，四书你背得上来吗？你笑？我们这儿衍圣公是念经书的，他是孔子的后代，大家都应该拿他做模范。他从前也请两个老师，一个教经书，一个教科学，如今专门念经书，把教科学的老师辞了。这个俺赞成，把经书读懂了，什么不会还念啥科学？我们对于这个问题是没办法再辩论下去了，因为是在圣地，而且遇见这样一位崇圣崇经的老人，他又有着一副耿直的心性，除了顺从他的旨意之外，事实上就缺少任何劝说方法。 M 君少年气盛，虽然露出激昂愤怒的神气，我却力持镇静，并暗地里用脚踩他，阻止他的轻率发言。对方因为我们的沉默，便以为已经说服了我们了，严肃的脸色渐渐变成笑容，问我们道，你们两位都是从济南来的？不是，我们从北平来。安君应。哎，难得难得。老头子赞叹着说，你们是来朝拜孔林的吧？总算得尊敬先生的了。如今像你们这样的人有几个？各处地方都去过没有？我说，打算明天早上才去。好极了，早上去不热。你们念书的人不要忘记孔子，没有他的四书五经，不用说你们学生，中国早就亡了。到大成殿同孔林，你们都要磕头才能表示尊敬啊。 M 君低声窃笑，我却假装板着铁一般的面孔，连忙答应。在院中坐了一个多钟头，我们想起明天还要各处浏览，不能不先休息一下，还是进屋去了，在蚊虫骚扰中终于睡了几点钟。第二天早晨我们起来，院中的那位崇经老人已经出门了，问起伙计才知道他姓秦，从前是教私塾的，如今因为县里开办学校便闲下来了。他和店主是亲戚，所以暂时寄住在店内。后来我们浏览了孔庙孔林回店之后，因为燃了他的身世，很想再会他一面。一直到下午我们离开曲阜县城的时候，这位老人都没有回来。